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利米书38章第一节，马坦的儿子示法提亚，巴斯户尔的儿子基大利，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你看到好几个巴斯户尔哈，不一定，应该都不是同样的人。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就是投降让加勒底人掳掠他们的，这样的人就可以活下去。那第一节所讲的这些人，我们中文和合本说是幕僚，我们不太懂什么叫幕僚，其实就是政治领袖了，政治或者是宗教的领袖。这些领袖前后都有出现过哈，有的曾经是他的朋友，后来实在受不了他这种反国家民族的这些言论，所以就很生气。那耶利米现在讲的也是以前就已经讲过的，就是你们会惨死，除非你们投降。惨死是他们不喜欢听的，投降也是他们不喜欢听的。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这我们在圣经里包括士师记里恐怕是最早看到，神会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也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战争的胜负，国势的兴衰，一切是神要把谁交在谁的手里，就交在谁的手里。这里当然丝毫不会减少人该有的责任啊，我们神是借着我们的顺服把仇敌交在我们手里，也借着我们的悖逆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里。第三节，第四节，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这个时候你已经看到，前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王已经差不多不能保护耶利米了。在这种时局之下，勉强说有一点像抗日战争之前了。那段历史到底老总统做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们这后来的人实在也不懂哈，也没有去研究。所以做的对不对，就是老总统一直说安内才能攘外，也就是先把共产党打定了，再打日本人。可是这个政策叫很多有民族意识的人，可能也是共产党就利用，包括后来西安事变发生，就是哎呦，哪里用枪杆子对自己的同胞，当然应该先打日本人嘛。就是这种就叫就是同仇敌忾嘛。我不知道老总统的政策到底对不对，我不知道张学良，这些事情都到今天还没有确定哈，就是我只是在这里让大家有一点了解。敌人已经把以色列打得差不多了，那如果有一点国家民族意识呢，当然都是要作战啊。那现耶利米说不要作战，要投降，不管是什么理由，那个军队的领袖，这些领袖是听不下去的，这让我们剩下人手软嘛，不想再打下去了。在战争中你也听过这些，我们上历史课啊，淝水之战啊什么，这军心一旦没有就不能打仗了。那耶利米讲这是叫大家没心软手也软了，那已经大家剩下一点也许鼓足士气还可以怎么样一下，但现在耶利米这样是不没办法，所以他们鼓励王杀耶利米。可能看起来耶利米的确是一个身份地位很高的人，恐怕很难就这样把他治死哈。那西底家在这里，我对西底家是有一些同情的，这是一个坏王，但他有些同情，他的弱点就是他缺少一点刚强。我想我自己也是这样哈，就是很多时候不敢持守正直哈。 西底家就说，他们在你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这都可以看出蜘蛛马迹，就是那个王的权力越来越少。众将哈，也有点像唐明皇这个到了撤到六军不发的时候，你是皇帝也没有办法了。王不能与你们反对，我是要听你们的，军队在你们里面。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或作王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这个字眼讲得很轻松，不过我们应该可以猜，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现在淤泥中，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淤泥还是什么粪便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耶利米是这样，好像有个刑，就叫水刑啊，你泡在水里久一点就死了。还有类似很残酷的，就是日刑，太阳晒着你，可以把你晒死的。这都很可怕，因为这种死的都慢。第七节，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监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你就看到这王哈，好像也不是坏人，但是人家讲什么他就听什么，就是这个实在是做领袖一个致命伤啊。领袖采纳大家的意见这是很好，但领袖也要很坚定的知道他该怎么走。就你在采纳别人意见，和你能够排除众议，决定哪一个是最好，这些都是很困难，求神要帮助。那你看这个王，他就是人家说关他就关，后来又有人说哦这样他会死啊，那你就带人去把他救出来吧。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以伯米勒前面说是一个太监，是一个古实人啊，就是。也许我们对这些人都不再纪念了啊，我也是不知道这个人。不过我们就想到，神也的确用了一些外邦人，甚至用相当低贱的人哈，也救了一个神的先知。他这救上来也让我们看到情形凄惨啊。他们是进入皇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胳肢窝。”耶利米就这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拉上来，耶利米人在护卫兵的院中。这个看起来把他拉起来也很辛苦啊，就是要不然那个绳子这样拉可能会受伤的，所以他有一些东西垫。那耶利米被拉上来了，就是这整个如果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是很紧张很秘密的，因为王也不敢做这个事，因为全国都对巴比伦恨死了，再要一个人叫你投降，杀他还来不及，你还去救他。所以王就又偷偷的去说这个做一件事情。14节，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你看到没有，好像间谍片一样，不给人看到。王要见他也偷偷摸摸的，不能给人看到。这个也让我想到一些事情哈，包括扫罗化妆去见女巫，包括比拉多问耶稣，就有的时候这些有权势人偷偷摸摸的来问神的仆人，其实都表示一件事，他知道该做什么事。不一定是有权势人，我觉得我们常常都是知道的。你反省一下，你排除了你的那些欲望，你应该知道应该做什么事。那么王呢，就偷偷摸摸的问耶利米， 也是说你丝毫不要向我隐瞒哦。各位，耶利米书问耶利米话的人太多了，我们到后面会看到，那简直是惨极了。问到最后，他们都会说：“哎，耶利米啊，我们一直没听你的话，这次一定听。”耶利米说：“好，我一定从主那话一定老实告诉你们。”讲了，他们还是不听。就是传神的话要这么困难，听神的话会这么困难？神的话我们应该渴慕听和喜欢传嘛，怎么会这么困难？那我们也承认是困难了。那有的时候困难是跟我们家、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或者是我们亲爱的同工讲，也是困难哈。啊，这些要求主帮助我们哈。也不是说我们一定都在讲，有的时候也在闭口的。你不要隐瞒，他还没问耶利米就讲了十五节：“我若告诉你，你一定会杀我；我劝你，你一定不听。”这就是耶利米的痛苦。他再讲还是这样，他这次劝西底家，西底家还是没有听，就是因为要付出的代价他承受不起。当然这是最好的，神要拯救我们，我们要付出代价是撇弃一切，这是我们付不起。但是想到神为我们撇弃一切，我们靠主也许可以。西底家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必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啊，西底家是不错了，他发这个誓，我现在都不知道发誓对在这个世纪，在任何一个时代有什么用没有？发这些毒誓、赌咒啊，甚至签字啊。到时候不管在战争中希特勒的时候也好，谁撕破协定，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不知道人发誓是到底要干嘛，有用吗？我们在买卖房子后盖那几十个章，我们在婚礼的时候那么严肃，有用吗？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哈，真是求主怜悯了。这个算是不错，王没有杀他。就我觉得王心里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在历史上，哎呀，多少人，你讲绝对没事，都有事啊。现在没事，后来就有事啊。耶利米对西底家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致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你也不得逃脱他们的手。”就讲的其实没有新话，是你知道的，你其实实在不需要再多听一次。各位，这种每多听一次，常常不是加重我们的决心，常常是让我们更动摇。就跟犹太人要听耶稣讲：“哎呀，你叫我们心思量一到几十啊，你就明明讲嘛。”耶稣再讲一次，他们更动摇一次。你如果一次听了就确定了，或者最多两次，像基甸释羊嘛，最多两次可以了，不能够一直在那里半信半疑。好了，十九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的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哇，这个、哦、各位要想一想啊，西底家不是说我怕加勒底人，西底家是我怕其他的犹大人。你用我们今天话讲，汉奸怕汉奸啊，他们已经投降了，然后如果加勒底人呢，就是戏弄我，就让你这个王被先投降。先投降可能这些人已经做了比较大的官了，先投降应该是先好啊，对敌人给你的是地位来讲，他们会戏弄我。我也不觉得可以太责怪西底家，他是王哎。一个王一旦被他以前的部下戏弄，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一个王可以被他初次见面的被打败的人戏弄，这个说得过去。以前你们是我底下的，现在你来戏弄我，那个就很难。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来，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的话，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病也必 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所剩的妇女带到巴比伦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见胜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你的儿女带到巴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勒底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那个22节耶利米讲的话，或神界的耶利米讲，也是很难听哎。就王宫所剩的这些女人，都说你自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这就都是讽刺了，这些讽刺其实很难听了，就你的宫女，这里面都不算是正常的关系了，因为宫女这些妇女，然后再说到别的男人胜过你，这些都很难听的话。啊，王最后就他的荣誉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他说24节，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会死。然后他们两个联合要一起欺骗首领，你看王好胆怯。首领若听见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你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你看那个西底家把别人想要问的话一个字一个字都讲出来了，他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其实这些东西啊，各位，如果我们不懂得权术啊，我觉得最好心单纯一点好。你如果看不懂这些里面的政治的这些，很好，但是让我们对神单纯一点最更好。神说什么神不会骗我们就好了，不必设计一个话来骗人。当然有的时候也许需要灵巧像蛇吧，众首领来问了，他们就骗了，这个骗的还要叫人家信得过，是这样哦，因为他们猜王来问的，然后你来讲的，然后可能下一步吹的就是那王的政策会是什么，再下一步就是可能我们就造反了。耶利米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我们这一辈子甚至可能好几代不一定会碰到这种兵临城下的绝望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平安度日的时间，知道顺服你，知道渴慕你，知道遵行你的话。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